好，小先知书，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另一卷阿摩斯书。最近给大家介绍这几卷书呢，这个先知呢基本都在同一个时代。先知书我们读的时候呢，一定要参照一下这张表格。这张表格告诉我们犹太圣经的旧约分类和我们今天基督教圣经的旧约分类是有区别的，主要的区别就在先知书和圣卷。那么我们今天要读的这一卷阿摩斯书呢，在我们的圣经分类当中属于先知书，属于小先知书。那么在犹太圣经当中呢，也属于先知书，但犹太圣经的先知书不是分大小，而是分前后。大家觉得大小合适还是前后合适？其实前后挺合适，前后不分大小，对吧？大小给我们有一种错觉，好像大的好一点，小的就差一点。其实不是，先知哪怕他讲一句话都是非常重要的，并不在乎他讲的话多与少和他的大小没什么关系，只是说我们的分法是按照篇幅的长短把它分为大或小，不是按照先知的重要性把它分为大和小，所以我们一点区别啊。这样表很重要，对我们读懂这个尤其是先知书之类很慎重。好，阿摩斯书这件书并不长，作者呢是阿摩斯。对于阿摩斯这个人的了解呢其实并不太多，我们除了圣经里面的资料以外呢，其他的资料非常少。这个人呢，他的生日、他的死亡以及他的家谱都不太清楚，只知道他在侍奉当中的时间很短，大概在760到755年左右，侍奉的时间大概就两三年。我们从这儿看好像有五年时间，实际上他的侍奉时间大概两三年左右，侍奉的很短。这个人的名字在希伯来文当中被称为担重担者，所以你就知道从他的名字可以看到他的工作呢不太轻松。那我们就知道为什么他的工作不轻松呢？因为这位先知的出身圣经里有记载，他是一位放牧的人。至于是放羊还是放牛呢，圣经上没有讲那么清楚，应该是放羊，因为那个地方牛不太多，羊比较多。圣经上同时记载这个人照顾一个桑树园，也就是他是一个桑农，可以种桑树，也类似于像以色列这个地区无花果树枝一样，他是果农。所以我们对这个人的了解，你知道像我们中国历史上他是一个农民，是一个放羊的人，是一个种桑树的人。一个农民他的教育程度有多高呢？从我们的普遍理解上不会太高，但是你看阿摩斯书呢，你会发现阿摩斯书的写作水平超过所有的先知书，可以这么去定论。所以你就知道他不是一个简单的农民，这也就是为什么上帝要选择这个农民去做一件重要的事情。这是第一个事，他的出身，因为他是个农民，所以所有的人都不知道他，在他传道之前没人知道这个人是干嘛的。他的第二个特征呢，他的家乡在基哥雅。光说基哥雅大家一点概念都没有，基哥雅的大概位置是在耶路撒冷城南边将近20公里。那么这个地方属于哪个国家呢？属于南边的犹大国，但是上帝才谈去北边的以色列国去传道，简单不？不简单，对吧？这个相比于什么例子呢？比如像我们今天，比如我们城北教会的一个人给我们城北教会来讲道，做不管是批评也好，肯定也好，我们觉得好接受，对吧？如果一个外面一个不知名的小牧师，不知道从哪来的，也不知道哪个神学院毕业的，也不知道他的背景，到我们教会来，不管是批评还是肯定，你总觉得怪怪的，是吧？因为他无论讲什么，大家都会有一个评价和怀疑的眼光去看他。因为这个先知的身份并不是人人皆知的一位农民，而且是由一个南国派到北国去传先知信息的先知，所以他的名字正好符合了他的工作，他是一个担重担的人。换句话说，他的信息很艰难，他的父亲不太详细，他的死亡日期也不太详细，他的蒙召非常简单，上帝说你到北国去为我传话去，他也不知道为什么去干嘛，他也不知道该说什么，那么上帝一一的带领他。但是这个人我们从他的信息当中可以知道，这个人非常有智慧，也非常的有知识。他讲了这里面讲了好多农业方面的知识，因为他是一个农民， 所以他使用了好多农业方面的比喻，这些比喻告诉我们他非常善于观察事物，同时呢他非常善于传讲一个事实。我们知道一个人满脑子的知识和把这个知识表达出来是两回事，对吧？也就是好多人可以写很好的文章，不一定是好的讲员，有的人是一个很好的讲员，但不一定写得了好的文章，这个是有时候不一定完全对称的。阿摩斯呢就是这样一位非常善于传讲，非常善于观察，而且是一位知识渊博的农民。这是我们对于这个作者有大概一点了解，也就对读解书能读明白呢有一点帮助。好，他的读者呢比较简单，就是北国的以色列人，但是他是一个犹大人，犹大的农民奉召到北国的以色列去传福音，他的传讲的对象是北国以色列的君王、祭司和百姓。如果一个不知名的人到我们这儿来讲话，对我们的会众讲话是很容易的，对吧？我们可以聊个天。要给我们的长职教务讲话容易不？不太容易，因为他不知道我们办公室在哪，他甚至不知道我们教会的结构是什么。这就是这位先知的难处，他要到北国去给百姓讲话，他可以在市场上讲，但他要跟君王讲话呢就比较困难，他要跟祭司讲话呢也比较困难。所以你在这个地方读的时候，你会发现里面祭司对他意见很大，祭司心里面有一种想，你是一个不知名的人，我是祭司做这么多年了，你给我传信息啊，他有这样一种概念在背后，你读的时候就容易明白。好，阿摩斯书大概他传道的年代呢，圣经上做了两个记载，一个记载说是耶罗波安二世，还有一个记载是犹大国的乌西亚王执政时期。那么这两个王分别执政的时间是比较清楚的，耶罗波安二世是公元前的784年到753年，这个王非常的邪恶，但是这个王非常的有智慧，也非常的聪明，他的战争军事技术非常强大，也就是说他把以色列国在他的手下治理的非常强大，但是上帝的眼中呢，他是一位行恶的君王。所以我们就看到一个人有才华和行善行恶是两回事，不要用他的才华来判断他的善恶。那么他同时用了犹大国的乌西亚王作为定年号，乌西亚王是公元前792年到740年执政的。那如果你把这两个王的时间交叉一下的话，你会发现阿摩斯宣教的时间大概就是公元前760年左右，是吧？不会太早也不会太晚，大概是这个时间。那么这个时间我们这样讲完是没概念的，有两个数字大家要清楚，一个是北国的以色列什么时候亡国的，公元前722年，南边的犹大国是公元前586年亡国的。所以你有这两个时间，你大概可以参考这位先知是在他们亡国之前，不是在亡国之后，是在亡国之前。这是对这位作者需要了解的一些基本事实。那么我们参照一下这个表看一下，在这个时代呢，以色列国家耶罗波安、撒加利亚、沙龙执政，先知有阿摩斯和何西阿。那么南边的犹大国是乌西亚、约坦，那么他们的先知呢有以赛亚和米迦，也就是说这个时代有四个先知在整个应许地传扬上帝的话语，北边两个，南边两个。这个时代呢类似于我们中国历史当中的东周时期，大概知道一下，我们中国历史熟悉的话你就知道大概是东周时期，就是这样一个历史背景。这位先知呢讲话非常特别，因为他是一个农民，我不知道农民讲话有个什么特点，实话实说，对吧？农民不会拐弯抹角，他闻到不好他就这个味不好闻，他说这个不好吃是不是不好吃，他不会像城市里面高教育的人拐弯抹角告诉你那个东西不好。所以农民讲话很简单，你会在阿摩斯书里面听到说三番四次，这个四次重复出现，也就是作为一个农民来说这个东西不好不要再干了，就这么简单。但是你会发现以色列人呢三番四次的去干，所以这位农民就使用这样一个词，你们三番四次的犯罪，经常出现的一个词汇。那么当时的何西阿，我们知道何西阿是在 犹大国传讲福音的，还记得何西阿的信息吗？上帝说，何西阿，你去为我传福音去。何西阿说，好事，传啥呢？说你去把街上那个妓女娶回来为妻。这一下何西阿一想说，上帝啊，我可是你的学教士哎，怎么能做这事呢？上帝说，你自管把他娶回来，和他生儿育女，说生一个儿子不蒙祝福，生个女儿不蒙怜悯，然后说再生一个不是你的，然后说这个太太要走了，让他走吧。走了以后，他想着噩梦结束了，上帝说，你去爱他，把他再娶回来。这就是何西阿书的信息。当何西阿经历了这一段故事以后，上帝说，何西阿心情怎么样？他说，上帝啊，无言表达，无语。他说，现在你去告诉我犹大国的选民，上帝的心情就是你现在的心情。何西阿就知道了上帝让他讲什么。犹大国就像那位行淫的妓女一样，背离了上帝。所以上帝说，你现在的心情就是我的心情，告诉我的选民。这就是何西阿书。那么南边的以赛亚，我们知道以赛亚书很长，讲了很多的信息，主要有两条，一个是审判，一个是安慰。米迦书在告诉我们一条非常有意有希望的信息，说万民将来必回归。所以你就知道那时候的四位先知，有讲审判信息的，有讲回归信息的，有讲指出他们罪恶的，有讲审判的，有带来安慰的。那个时候是上帝心情最不好的时候，北边的以色列三番四次的犯罪，南边的犹大国就像一个妓女一样，所以上帝的心情非常糟糕。这就是那个时代。但是那个时代呢，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造成了这样一种背景情况。为什么呢？当时在军事上，亚述帝国已经非常发达，所以亚述帝国南下攻打叙利亚。我们知道叙利亚就是以色列北边的第一个国家，他把叙利亚打败以后呢，两败俱伤，叙利亚消灭了，那么亚述帝国呢也造成了很大的损害。就在这样一个空隙当中，巴比伦帝国还没有充分的发展的时候，那么中间的这些小国家就有机会开始发展，其中一个就是以色列。所以以色列国在这个时候呢，经济、政治、军事、文化各方面都发展得非常快。那么巴勒斯坦所有这些小国家都趁着这个机会在发展经济，在发展贸易。如果你查一下历史的话，我们中国的丝绸之路就到达这个大马色这个地方，就是一个交易的地站，就到达这个地方。那个年代呢，交易非常频繁，因为世界各地的商品贸易都到达这个地方，那么这个地方的经济非常发达，以色列这个国家就出现了一种财富大大的积累，非常类似于我们今天的中国。改革开放这么多年，财富大大的积累，那么造成一个后果是什么？贫富差距剧增，欺压百姓，社会不公，没有公义，就是当时的现状。那么除了经济上以外呢，还有信仰上的问题。以色列人本来是耶和华是他们的上帝，虽然他们建立了自己的敬拜的地方，建立了他们自己的偶像，但是他们的基本敬拜的对象还是以耶和华为中心。但是那个时候呢，他们会把所有外邦人敬拜的神都作为他们敬拜的对象。但大家不要忘记，他不是说把耶和华神忘掉了，没有，他们除了敬拜耶和华以外，他还敬拜所有其他的神。他害怕把其他的神如果忘掉一个的话会挺麻烦，所以他不愿意漏掉任何一个机会，就是所有的神都拜。那么这些外邦神当中，其中最恶劣的一个就是巴利，这是一位主管生殖的神，所以好多的敬拜者到那儿去酗酒、去暴力、去淫乱，是他们当时敬拜的主要模式。所以你就知道那个时候的社会非常的太平繁荣，经济富裕，但是贫富悬殊，道德低下，就造成了那样一种现状。那么这个现状是上帝所喜悦的吗？所以你就知道为什么上帝要派这位先知，说你从犹大到北国的以色列去 去为我传我的福音。这卷书的写作作品，它的文体和技巧非常的高，神学家对它的评价是这样的，说用语措辞是重整明细灵活凌驾所有的先知书作品。也就是说，神学家对这部先知书虽然很短，但是对他的写作水平非常的赞赏，评价很高，但是他却出自一个农民的手。你想到什么呢？他实际上不是农民的手，他是出自上帝的手，上帝告诉他要写什么。所以他的信息呢非常简单，有审判的信息，其中好多是诗歌体，一个农民写诗是比较少见的，对吧？不是说没有，少见的。他经常用这是耶和华说的，这是耶和华说的，反复的强调。他有对意象的描述，用的是散文体，说耶和华指示我怎么怎么样，耶和华指示我怎么怎么样。他还用救恩和应许的一些预言，这些预言主要是用的是寓意体，比如说到那日、日子将到之类的词汇，来描述未来会发生什么。这个作者还有一个特点，他经常会使用一些重复的词句，比如说我们刚才说的三番四次。这句话讲出来实际上就是他已经很不耐烦了，他说三番四次你们仍不归向我，你们仍不归向我。然后还用一些谚语，比如说二人若不同心岂能同行，这些话一般的有学识的人可能不太会观察，这些一个农民会不会观察？农民会，农民有时候干活的时候一个人干不了呢，他会请别人帮忙，对吧？这一帮忙他就会悟出一些道理，他说两个人同心协力做一件事呢就可以做得很好，如果不同行呢就不会同行。农民很容易总结出一些谚语，一些很真实的道理，因为他们的生活当中会用这个东西。他还用一些比喻，比如说夏天的果子。我问大家，夏天的果子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西瓜。还有呢？当你读到这句话，夏天的果子，你的信息是什么？好吃、香、水灵。但作者其实告诉你的意思不是这个，作者的意思就是说夏天的果子放不了两天。所以你看看，你们都是买东西吃的，你今天买来明天就吃了，你不考虑这个问题。农民不是这样子的，农民他种了地，他说我收了这么多，三天坏了，我这所有的果子就没了。所以他讲的信息非常简单，他说以色列国你就像夏天的果子，你没几天日子了，这是他的信息。但我们经常在超市里买东西的有这个概念吗？没这个概念，买一斤吃完明天再买还是新鲜的，后天再买还是新鲜的，我没这个概念，只有农民会有这个概念。所以农民一读呢就读懂了，夏天的果子不是水灵，不是香，不是好吃，而是说放不了几天，没法保鲜，就这个意思。所以您知道农民的话语吗？很朴实，非常简单。那么阿摩斯书的特点，阿摩斯书讲现象讲的比较多，而且讲的是当时的社会现象。我们刚才说过，当时的社会总体来说是太平繁荣，社会安定，国富民强，这是当时的一个基本特征。但是这个现象你看到以后呢，你是为此高兴呢，还是为此悲哀呢？就像我们今天如何看我们的国家，是我们的国厉害了，还是我们的国需要谨慎反思呢？你如何看我们的国呢？取决于你从什么角度去看。如果你只从经济效益上的看，我们的国厉害吧，真的厉害吧，我们国家是拥有的钱可以买世界上好多国家，对吗？眼睛都不用眨可以买过来。我们盖一座大桥速度是北美的成千上万倍，我们修一条地铁是他们几十倍，我们的国真的很厉害吧。但是你要换个角度看呢，我们的国厉害吗？这就是阿摩斯的眼光。当时的以色列从一般人来看， 太平繁荣，社会安定，国富民强。但是上帝的仆人阿摩斯看到的是什么？道德低下，不公不义，偶像成分。阿摩斯看到的东西是，你们用钱买不了道德，你们用社会的安定买不来社会的公义，你们用国富民强代替不了耶和华上帝。这就是先知看到的信息，这也是我们今天要如何看待我们的国，到底是厉害了还是不厉害，取决于你如何去看它。所以阿摩斯看到的是当时的社会现象，从社会现象当中他看到一个本质，而且他看到这个本质很危险，所以他发出了他的先知信息。因为他的经历是一个放牧的人，是一个管理桑树园的人，所以呢，他使用了好多的比喻，这些比喻都是和农业有关的。比如说装满壑口的车压物，读完之后什么概念？脑子里什么图片？装满壑口的车压物，读不懂吧？因为我们太年轻了，我们的长辈就能读懂。我们长辈当时在生产队里干活的时候，打麦子怎么打？把麦壳割回来放在厂里面，对吧？然后用一个石头用牲口拉上，在上面转圈。如果没有那个石头拿什么用呢？做呢就是放一个车。如果那个车太轻怎么办呢？把壑口放在车上，然后让那个牲口拉着那个壑口的车在上面转悠，就把麦穗麦粒从麦穗上碾下来，这个叫打肠，对吧？农民，你看我们长辈都知道这个叫打肠。那么这个作者就是用了这样一个比喻，他这个比喻呢，装满壑口的车压物，才能够把那个麦子从麦穗上面挤出来，才能够把雾气打出来。如果不是农民呢，说这干嘛呢？这是锻炼身体的，还以为是吧？是装点东西拉着重一点。你必须要知道他是个农民，所以他的比喻非常简单。我们刚才说过第二个夏天的果子，你现在知道夏天的果子什么意思了，对吧？不是好吃，是因为放不了几天，价值不大了，日子不长了，他告诉你的信息。那么他的要旨呢，就是神的审判即将来到。当一个国家太平繁荣，社会安定，国富民强的时候，你在那儿讲一个信息说审判将要临到，谁会听啊？没人会听，都会说怎么可能呢？我们的国厉害了，谁敢审判我们，对吧？谁能拿我们怎么样呢？我们现在发现贸易战一打呢，就知道不太好受，是吧？尤其我们搞，不管是搞经济的还搞政治上搞科技的，贸易战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你就知道厉害的背后有它非常危机的因素在里面。这是先知所看到。先知说不要沉迷于现在社会的繁荣安定 和富足，你们要看到道德已经沦丧，不公不义已经成风，偶像成败遍地都是，这将是这个社会必然带来审判的原因。所以他的要义就是唯愿公平如大水公公，无怨公义如江河滔滔。这是作者写的诗，这诗怎么样？很有点意思，对吧？你就像你一看到这些词，你就想到一啥？一个农民坐在那个山坡上，看着这个大水公公，江河滔滔。其实你要知道一下，在犹大国里边看到这样的景色，可能在哪呢？在哪能够看到这样的景色呢？不过你看一下地图，有哪地方有这样的景色啊？有吗？北边是加利利湖，南边是死海，中间一条加利利河，那是约旦河，对吧？整个中东的地理就是这样，就这么一条河。东边这个西边呢是地中海。地中海你不会看到这些东西，对吧？地中海它是海很大，你不会看到这种。那么你从哪看这个东西？就是在那个加利利湖往下流的那一条河上，约旦河里面靠近死海的时候，有一段比较陡的地方， 你能够看到这种景象。这就是他的家乡，约就是在耶路撒冷以南20几公里的时候，他的家乡可以看到这种景象。所以他看到了这个景象，他就描述，他说上帝的公义如果要临到的话，就像这水从那流下去那种景象，大水汩汩。这神的公义如果临到的话，我希望它就像江河滔滔一样。这种描述其实非常简朴，但是信息表达的很清楚。作者认为说，那个社会缺乏的是公平，缺乏的是公义，所以他才要这样的违愿。所以从作者的角度看到什么？社会最大的问题是公平和公义消失。那么圣经当中告诉我们什么是公义？公义是什么？公义是出于上帝的，一就是一，二就是二，是就是是，不是就不是。用圣经的原话说，断不可把有罪当无罪，这个叫公义。对就是对，错就是错的，不可以以错把对顶过来，不可以兑换，这是公义。什么叫公平？公平是你做好了奖你，做坏了罚你。你做的一样好，我奖的一样；做的一样坏，我罚的一样。这个是叫公平，对吧？就让你所获得的和你所丢失的，大家都一样的，说就没意见了，这叫公平。但是圣经当中强调的是神的公义之下才会有人的公平，说这两个概念作者同时表达出来。因为以色列人离开了上帝，失去了公义，所以就失去了公平。其实你从他的文章里面可以看到，他所说的公平就是说富人去欺压穷人，用他们现有的资本去压榨穷人。这个现象我们中国人是太熟悉不过了，对吗？我们国内的经济发展体制的背景是什么？你掌握的信息多，你掌握的权力多，你掌握的这个资源多，你就能够挣到钱，是不是这样？和你的投资技巧和你的经营理念关系不是甚大，这是过去改革开放的历史里面给我们的教训，也就是当时的社会现状。所以作者说，这个是道德低下，不公不义。另外一个重要的因素是偶像成分。整个以色列国家里面，所有世界上的各种偶像都有，所有能够拜的，他们不愿意放弃一个，都想去拜一下，别丢掉什么。这就是阿摩斯书的特点。阿摩斯书的内容呢，比较简单，一共只有9章内容。如果要分的话，可以分为这么4个部分来看。第一个部分是前面2章在讲审判的信息。这个审判的信息呢，作者用了一个非常有智慧的方法来做。他首先审判外邦，然后审判选民。外邦呢，包括大马色、撒迦、推罗、以东、摩押。我们知道这几个地方啊，大马色、撒迦和推罗是在以色列国的北边，以东和摩押是在以色列国的南边。我们知道这个大概位置搞清楚，犹大我们知道在哪，以色列我们知道在哪，对吧？那好，作者他使用一个非常有智慧的方法来表达他的审判信息。我给大家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啊，这个例子是假设的，不要对号入座。比如说我们现在我们这儿站一个人来告诉我说，当趟的华人教会啊不好，然后再往上一说 North York 的华人教会不好，再往上一个条件说旺区的华人教会不好，阿罗拉华人教会也不好，我们这些人听着怎么样？你听着怎么怎么样？挺高兴啊，他说的这个地方我都没在那儿，对不对？是不是挺高兴啊？你听完之后要拍掌，你说好好好，我们教会没在那儿。然后他讲了以后，他说 Richmond Hill 的教会也不好，这时候你怎么办？你不鼓掌了吧？这就是作者的兴起，作者的那个手法。他说外邦我内说，他先说北边的大马色，再说数人的上家，再说推罗。他说这几个地方你们三番四次的犯罪，耶和华的审判必然临到。以色列国人鼓掌，他说我们没在里面。然后他说犹大国你们有祸了，你们三番四次的犯罪，神的审判必然临到你们。以色列人的国的人怎么样？高兴，我们不是那儿的。然后他直接在说啥？以色列国你们三番四次的犯罪，神的审判必然临到。这时候他们不说话，这就是作者的一种手法，一种写作手法，让这个听到的人从高兴慢慢听到之子这个焦点。然后你就发现最后的几章全部都是针对以色列国的信息，不再谈外邦的事，不再谈犹大国的事，只谈以色列国的事。所以你就知道作者聪明吧，上帝给他极大的智慧。这是他的第一部分，传达上帝审判的信息。第二部分，三章到十六章在讲审判的原因，为什么上帝要审判以色列国，这些原因全部是以色列国的，不再涉及到犹大和任何外邦国家，都是以色列国家。他说你们滥用盟约的特权，他里面讲了好多例子，说以色列国啊，你们是上帝的选民，你们有上帝赋予你们的约定，可是你们在干嘛？你们利用上帝的约定来欺压百姓，失去了公义，把真神上帝放在一边，引进了偶像崇拜。他的第二个焦点是说，你们无视神的警告。这个圣经当时阿摩斯先知说，你们有过干旱，你们有过瘟疫，你们有过疾病，这是上帝给你们的警告，你们三番四次的无视上帝的警告。现在上帝最后一次告诉你，审判必然临到，像夏天的果子一样，过不了几天了。第三个，他说你们扭曲敬拜和正义。作者在这儿指责以色列的过犯呢，说你们在敬拜上帝，但是你们却用偶像崇拜的方式来敬拜真神耶和华，这是错误的。你们用外邦敬拜的方式，献祭的方式来把祭物献给耶和华，这是错误的。你们失去了公正，失去了公义，失去了公平，这是这一部分内容作者所指控的。我们知道以色列人敬拜什么？当以色列这个国家分开的时候，北国耶罗波安，他刚一分开，他就发现一个问题：圣殿在南边的犹大国，我们北国的以色列敬拜什么呢？难道让我们的国民下到犹大去敬拜吗？那我们的国民就不归我了，对吧？所以他怎么办呢？我们在讲这个列王记的时候跟大家说过，他私设了自己的祭坛，私自盖了自己的敬拜场所，私立了自己的祭师，有极大罪过。这就是耶罗波安当时做的，他设立了两个敬拜的中心，一个在撒玛利亚，一个在但，造了两个金牛，说你们就拜这个就可以了，不需要长途跋涉的跑到耶路撒冷去，就这个地方就可以敬拜了。他用偶像崇拜的方式来敬拜真神耶和华，这就是作者当时指出他们的问题。还有一个，他说你们过着安逸放纵的生活。作者写了一番，你们睡在象牙座的床上。我们今天睡觉的床是象牙座的，有没有？红木做的有没有？作者的做法就说，你们富有的很，你们家里的家具是用象牙做的，你们的天花板是用镶柏木做的， 你们住的房子豪华得很，但是呢，你们的生活先放纵，从早到晚像喝醉酒的人一样。这是作者给他们的信息。其实作者并不反对他们生活好，他说因为你们放纵自己的生活，所以你们忘了所有这些生活的来源是耶和华。他们把这个生活的来源的功绩归给谁？归给偶像崇拜，他们归错对象了。这就是作者所指控的。所以阿摩斯给他们的信息非常简单，他说因为你们这四大问题，神的审判必然临到你们。时间很短，就像夏天的果子一样，放不了几天。这是当时以色列国最大的问题。第三部分只有两章，但是这两章里面他讲了四个异象：蝗虫的异象、火的异象、众神的异象和一筐夏结的果子。他说蝗虫来了，耶和华问阿摩斯：看清楚了吗？阿摩斯说看清楚了。什么意思？蝗虫是耶和华审判的预兆。火来了，他问阿摩斯：你看清楚了吗？阿摩斯说我看清楚了。知道什么了？上帝的审判像火一样会临到你们。众神来了，他问阿摩斯：看见了吗？阿摩斯说看见了。他说神干嘛呢？是丈量他的选民，用我们今天的话说，用镜子照一照，到底是什么样子？用绳子量一量，到底有多长？这就是阿摩斯的信息。上帝说：“你用这根尺子，让以色列人自己把自己量一下。”那我们现在说，用什么量呢？真的给他一个尺子吗？这根尺子是什么？上帝赐给他们那一部约定，换句话说，就是那一部律法。我们再回忆一下十条诫命怎么样？一起来。第一条，独一真神；第二条，不可拜偶像；第三条，当守安息日；第四条，不可妄称耶和华的名；第五条，当孝敬父母；第六，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奸淫；不可作假见证；最后一个，不可贪恋别人的财物妻子。给摩西就这么十条，十条简单不？一点都不简单，能守住其中的一条就不容易了，对吧？就不容易了。所以这十条就是上帝让阿摩斯说：你用这个种绳去量一下我的名，量一下我的以色列国，看看他们够哪一条。他说审判就要来到。下面他说有一筐夏天的果子，他问阿摩斯说看见了吗？阿摩斯说看见了。看见啥了？他说夏天的果子。他说你知道什么意思吗？阿摩斯说我知道，我是农民的。他说日子不久了。这就是他的四个意象，这是他的第三部分。第四部分就是第九章，在讲未来的复兴。作为一个先知，光指出一个地方的问题不能解决问题，对吧？光去告诉他们审判要来临也不一定能解决他们的问题，你会给当事人听完之后一棒子打死的感觉。但是上帝往往不是这样，上帝既要以他的公义告诉他选民你问题在哪，他同时以他的慈爱告诉我们出路在哪。所以在这一段话里面有两句话，就讲两件事。第一件事，他要恢复大卫倒塌的帐幕，原话就这么写的。我们知道这个时候距大卫已经好多年过去了，对吧？几百年过去了。但是作者说耶和华要恢复大卫倒塌的帐幕。你听完这个话脑子在想什么？他讲话的对象是以色列国，以色列国里面有没有大卫的子孙啊？一个都没有。所以你知道上帝在讲什么呢？ 上帝说我要重新复兴大卫的子孙，大卫的国度。他讲的第二条，我要重返往日的荣耀丰盛。作者这边在里面讲了好多农业方面的事情，你们种葡萄，葡萄会硕果累累，你们种什么会收什么，你们会有酒喝，会有吃的，不会因为饥饿，你不会有饥荒。所以上帝通过农民看到的东西，你要作为一个农民，他关心什么？我种下的东西有收获，对吧？如果种下的东西没收获，农民也就彻底的失败了。所以他的写作就是，我看到将来耶和华要带你们恢复大卫子孙的身份，要恢复大卫的帐幕，同时我要赐给你们丰盛。那么作为君王的丰盛是什么？我地图有多大，对吧？我拥有多少国家，我拥有多少兵。但是作为一个农民呢，我有多少的收获。所以他写了好多的葡萄园怎么丰收，果园怎么丰收，我牛羊怎么丰收，他讲了这些东西。但是如果你问他总结成几个字的话，上帝要恢复往日的丰容。那么这件事情最后成就了吗？我们知道后来以色列国灭亡，再后来犹大国灭亡，再后来呢，上帝把他们从外邦召回到应许地，重新建立神的圣殿，重新建立神的祭祀制度，重新建立神的圣耶路撒冷的城墙。这就是重建过程，重新整修了大卫子孙的皇位。所以回归当中有一位大卫子孙是谁？所罗巴伯。回归的时候，回归里面有一位大卫的子孙，就是所罗巴伯。这个人出现在耶稣的家谱里面，这是大卫子孙的传人。到新约的时候，我们也知道基督降生的时候，马太福音的一开始记载他是什么？大卫的子孙。他要重新恢复大卫的帐幕，他要重新赐给他们往日的丰容。这就是这一卷书里的基本内容。所以读起来九章，我们坐在那儿不到一个小时就可以读完，非常简洁，从这四个部分去读。现在我要告诉大家阿摩斯书给我们的信息。阿摩斯书观察的东西是国泰民安、物质富足。这是一个健康的国家吗？从我们一般人来看，这是一个非常健康的象征，对吧？国泰民安，物质丰富。但是从阿摩斯的角度来看呢，这是一个危机四起的国家。这个国家公义不再掌权，公平不再掌权。所以阿摩斯的视角和我们不一样，他从上帝的视角说，一个健康的国家需要有公义来掌权，需要有公平来处事。那么这个东西又在我们今天的教会里面，什么才是一个健康的教会？就像当时一个健康的国家一样，不是我们所有这些平凡的活动就是一个健康的教会，不是我们有充足的奉献就是一个健康的教会，不是上帝所喜悦的。上帝所喜悦的是基督在这个教会里面掌权，仁爱在这个教会里面是处事的原则。如果有这两条，有基督有仁爱，它就是一个健康的教会。和你里面有多少人，有多少奉献，有多少活动，一点关系都没有。这是阿摩斯书对当时教会的国家的看法，也是对我们今天教会的教导。时间挺快啊，45分钟就到了。所以我给大家将这门课程做一个简单的介绍，我们回去之后开始读阿摩斯书，我们下一堂课给大家介绍阿摩斯书的具体内容，好吧？好，下面的时间留给大家，我们一起阶段的一些问题啊，或者什么的来讨论吧。我们的课程和以前一样，还是会上传到华夏布道团的网站上去。今天晚上大家可以回去，可以免费的去收看。